会幕其实就是圣殿的前身，所以我们对于圣殿的观念要准确，必须对会幕的观念才要准确。所以请记得我再说，你来为什么把会幕建造起来？那现在神与我们同，神怎么来代表他的同在？他的同在一直延伸到脚前，所以每次你来到至圣所，那不要忘记了，为什么至圣所是至圣所？因为约柜是摆在至圣所里面。所以如果你每次来到神的脚凳前下拜，那就是说你已经来到哪里？来到至圣所下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给我们看，你说神要我们亲近他，这个就是为什么神要以色列人为他建造圣所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。但是有一件事很重要，下面说的，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。你是摩西，我就是神自己。那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危险，摩西在埃及皇宫学习，埃及学习一切的学问，你知道埃及的建筑学是有名的，顶呱呱的就是金字塔。有人告诉我们说，这个金字塔发明就是把这个金字塔设计好，能把金字塔盖起来，那个奴隶啊，一定是了不起的奴隶。他所知道的数学就是我们今天的微分几何。我相信没有几个人懂得微分几何，我请你们举举手，可能没有几个人。那不要忘记了，要把这个金字塔建起来的话，有一个奴隶。埃及的奴隶，他学问大的这个地步，那个时候他已经懂得微分几何了。所以数学家告诉我们说，古代有七大奇观，其实一共有八大奇观，第八个就是这个奴隶，他懂得，那个时候已经懂得微分几何。所以我们很惭愧，是不是？我们今天是在高科技的时代，但是呢，不要忘记，那个时候能把这个金字塔建起来，还有怎么把它吊上去？那个很多的石头啊，你知道有多少万的石头？然后呢，听说还要跟天上的什么星啊、对齐啊什么的，这里面很复杂很复杂的学问。弟兄姊妹，摩西是在埃及学习的一切的学问，他把窗子一推开，他看见的就是金字塔。所以，而且那里很多的庙宇啊，那庙宇都是你去过埃及，你知道他们的偶像都好大的。你才晓得这个，你去过埃及，你才晓得很多地方拜的偶像太小了，他那个真是好大好大，你那不光那个庙也是好大好大，非常宏伟的。所以实在说来，这个摩西是见过世面的人。从前有一个弟兄是刘德的，然后有史伯克弟兄来了美国，来了台湾以后，他们就带他参观那个，很高兴。那个时候请史伯克弟兄参观乌来瀑布。这个从刘德的化学博士，他说，这个我们的弟兄在瑞士，在美国什么地方什么瀑布没有看过，来看乌来瀑布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在什么？那当然，我们在台湾觉得这个很不错啊，乌来瀑布很好啊。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看过尼加拉瀑布，你也没有去过这个南美看过伊瓜苏，你都没有看过。当然了，这个世面小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摩西是见过世面的人，摩西是懂得，摩西他如果学了一切的学问，他是真的懂得建筑学。所以这里有个危险，他当然容易参加他自己的意见，这是一定一点。所以每个人很难不受文化熏陶，就在属灵上也这样。你不是试试看，我们今天晚上就做梦，梦见我们的梦见基督。第二天，我们请大家报告一下主耶稣什么样子。有的人一定说是白胡子老头子，那为什么？这是中国文化的影响嘛？你这个只要是个什么样，一定是白胡子老头子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如果今天你来形容我们的主是个白胡子老头，那就外行了，是不是？当然外国人也不同，外国人白胡子主耶稣的样子就是那个上面图画的样子，是两个都不对嘛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，人很容易受这个影响。所以你看，在西方的世界，这玛利亚的眼睛是蓝的，你讲就有可能吗？玛利亚当然不可能眼睛是蓝的，你就看怎么可能？但是你看很多画出来的玛利亚的眼睛都是蓝的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在画家笔下当然是蓝的嘛。 还有呢，他们在画家底下最后的晚餐，个个都坐在那里吃的。你去读圣经，根本个个都是躺着，所以这是外行嘛。那为什么外行呢？就是因为你在你那个文化的背景底下，当然你就以为说最后的晚餐这个样子嘛。所以一样的弟兄姊妹，你看看这里有一个危机，这个危机是什么？如果这里有一个圣所，有一个圣所是代表以色列人和神中间那个关系，实质的关系的话，那这个就不是随便的。因为所有的庙宇都没有 message 的，就是让人膜拜一下就完了，或者金字塔就是告诉你说，你看这些法老他们是王，最后埋葬了，因为他们追求永远嘛，所以呢他们就有木乃伊，木乃伊代表永远，所以可见人有一个心愿，就希望能不朽嘛，这个不朽就是希望能到永远嘛。但是怎么办呢？所以他们这个法老啊，他还30几、30几岁就已经在那里修造他的坟墓了，他已经想到他的永远了。所以这个当然是金字塔，但是这个不是，这是圣所啊，弟兄姊妹。那这个圣所，你不能随便参加你任何一点的意见。所以你看，这个时候摩西的智慧就受到考验了，明白吗？摩西如果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，现在在属灵的事上，你看摩西能不能安静？你看摩西能不能说我一点的贡献也没有？他能不能这样做？我们在教会的侍奉里面已经经历过很多，你试试看。当大家开会的时候，如果律师的，他一定表现他律师的专业。如果你是做经理的，做 CEO 的，你一定表现你的专业。每一个人都要把那一套放在教会里面来，你试试看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你表现你最好的时候。哪一个人不愿意表现他自己的智慧啊？你读了4年的书，然后再去读博士，辛辛苦苦的为了什么？就是希望有人知道你很有智慧啊。那你的智慧什么时候表现？那么好了，现在世界已经就在背后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一同来为主做见证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一个意见，我也一个意见。因为我会办学校，我是校长，是这么办的。你说我会办工厂，是这么办的。那么办教会一定也这么办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懂吗？这就是这里告诉我们，如果教会是神的家，在这里真的叫神能够得到安息的话，你我是谁？你我是埃及王子，你这一点都没有错，那个背景都是对的。你我也真的有智慧，但是现在有一个重要的挑战，那就是在圣所这件事情上，你会发现摩西连一点发挥的机会也没有。这到底是摩西的悲哀呢，还是摩西的荣耀？弟兄姊妹，今天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所摆上的是我们的悲哀呢，还是我们？所以但愿有一天主，我们见主来到审判台前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叫主的心能够得到安慰。就好像神说摩西在神的全家敬重一样，他怎么敬重的？最基本的就是在整个的这个会，在整个的圣所的点点滴滴里面，你找不到摩西的。所以我再说，律法是叫人的能力受到挑战。这里的会幕，这里的这个会幕，乃是叫人的智慧接受到挑战。这个世界有一半人要能力，有一半人要智慧，这是世界所要的。犹太人要能力，希腊人要智慧。我们知道，所有的哲学家几乎都是从希腊来的。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什么叫做西乃山？什么叫做西乃山的功课？迟早有一天你到了这一站，你发现你的能力受到挑战，你的智慧受到挑战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学到功课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都要照着我所指示你的样式。那么起头是这么讲的，然后就开始讲到这个，就讲到造约柜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你读到灯台，你读到下面第25章40节也是这样， 要谨慎做这些物件，都要照着山上你指示的样子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忘记哦，这个灯台呀、是灯台，是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？就是虽然它有七支，然后上面有杯、有球、有花啊。如果你现在我讲了半天，你好像听不懂，那证明你没有读过。如果你告诉我你要读三遍嘛，你三遍你现在起码应该，我讲了你不会完全瞪眼睛的，不会。你现在应该知道说这个一共有七支，那么七支呢太细的你不必记得，那你起码知道那有球有花，对不对？那很清楚的。那么这些东西，这一句这个很清楚的，就有杯有球有花。那么好了，还有几个枝，那么这边三枝，这边三枝，这个中间呢是还有一枝，那么旁边的呢是三个杯，中间的是四个杯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呢、为什么这么细呢？是不是？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？它是一块金子锤出来的，就是说你不能够拿另外一个金子弄上去，不行。这是金灯台，金灯台要做第一，你不能说我把这个接过来，这是个杯，这是个不行的。你整个的杯、整个的球，还有呢这个还有整个的花，还有花啊、这个没有花还球还可以是圆圆一团，对不对？你这个花里面还有花样的，然后呢是一块金子锤出来的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灯塔，这叫灯台。那么这个每个细节你都要听话的，你不能说哦，我从前在什么庙里面看的什么东西，不，这个根本跟那个完全没有关系，根本没有关系。这是什么呢？这个完全就是灯台，就是很清楚的，就是这里的金灯台。所以摩西啊，神就怕摩西又忘记，又叮咛一次，要谨慎这些物件，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。然后到了二十六章呢，那里又讲到什么呢？又讲到这个造木板。你看哈，这里不是吗？你看这个第十五节，你要用皂荚木做帐幕的竖板。然后呢，下面讲完了，最后说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。那不要忘记，为什么圣灵再三的嘱咐呢？就在这些地方啊，很可能摩西会出花样的，很可能摩西啊会给一些什么建议的。所以圣灵再三提醒，你这一次不许动。你还是不行，你虽然你看过参观过多少的庙宇，不要忘记你做这些竖板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这个方法来做才可以。我没有时间去告诉弟兄姊妹详细的情形。那当然我们知道，你会幕主要是指的什么？会幕当然我有外院啦，然后有这个祭坛，那么要紧的就是圣所跟至圣所嘛。圣所至圣所当然要用棚子盖起来了，那棚子盖起来，你若读下去刚好四层嘛，对不对？外面远远看过去是海狗皮，很难看，很丑的，但是里面是非常华丽，最里面的一层是非常华丽，而且好几种颜色是非常非常，所以你只要真的来到圣所至圣所，你在里面所看见跟外面看见不一样。所以许多时候人以为这些是愚拙，因为是海狗皮，人家看不见，但只有属灵眼光的人，他能看得见里面的美。那么好了，那你是帐篷要搭的话，你一定要用竖板要把它架起来才行，然后你把那个四层吊挂在上面，所以你这个竖板一定要竖起来。所以这边要多少个竖板，那边有多少竖板，而且一定要造荚木，因为造荚木是最坚硬的。然后你用竖板然后把它围起来，南边北边，我再说啊，那个门口一定对东边啊，所以这个西边的一定是后面呢就是西边的后面几块板，然后南边北边几块板，那么这个就是把那个就把它画起来了，这就是圣所至圣所，那么这个就是竖板所在。那么竖板当然很重要，竖板好像骨骼一样，能够把整个的会幕呢支撑起来。那很稀奇啊，在竖板这按理来讲很简单嘛，但是为什么神特别说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来？那我没有时间去仔细给弟兄姊妹讲细节，那么这个就是需要大家回去好好，我再说，我们大家相约好好的读这卷书，然后呢我来和大家交通，是给大家就是说把一些地方重点点一下，那么细节一定要你自己去读的，那这样你才能够精通这一卷书。 所以我盼望就是个好的开始，不是好的结束。你好的开始以后，那么就你不要说这次完了你就懂得出埃及记，不是，很多的细节你要懂。那不过现在给大家开一条路，那么然后呢，大家就可以继续的有追求。那详细的我不去说它了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南面呢有竖板20块，但是下面的银座呢有40个，银座有40个。那么这里面怎么排啊？这个我们圣经只告诉我们说，20块竖板是什么呢？是40个银座。怎么排圣经没有说。我非常可能什么？非常可能就是说，这个因为就好这个银座好像插座一样，插座一样，所以这个板插在插座上的，因为在野地嘛，插在搓插座上的时候，所以呢刚好呢有2个银座让它可以插住插病人，插病人。所以这样的话你看呢，那个整个的结构就是说，因为你在野地风很大嘛，有的地方根本是流沙嘛，所以你要用2个很大的银座把它钉在地上，这里也钉在地上，然后呢等于有2个槽一样，然后你就把这个板就插上去。那详细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，那么就是告诉我们，你因为你在旷野，所以你需要2个银座，然后呢才能够叫这个在叫着风吹的时候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不动。那这个呢就是这个就表示说是这个就是那个竖板的情形。那因为这一次啊，当摩西这样做的时候，如果是照着山上的样式的话，那就是别地方找不到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就证明说摩西这一次的这个样子，他做的这个样子啊是第一次。所以如果申请专利的话，当然摩西申请专利，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的嘛，就当然摩西申请专利。那前不久在美国真的有这么个故事，有一个工程师，他常常到沙漠里面去盖房子啊什么的。哎，他后来他找到一个秘诀，就是在沙漠里面盖房子啊，怎么盖的？那个房子那个木板呢，要怎么盖呢？是这样的，就是说，一定他是弄2个木板这样的，然后是 A 字形的 ，A 字形，然后呢底下靠根基的部分呢，就是因为这样 A 字形就插在沙漠里面，或者就像那个银座一样插在上面。那这样插在上面呢，这个板这样排排，如果把它连在一起的话，那这个房子就非常的坚，非常的坚固。那么这个工程师觉得这是他的发明，因为他从来他觉得这个是他发现的嘛，所以到美国专利局去申请专利，后来给批驳下来，他说你不能申请专利。他说3500年前摩西已经这样做了，所以你已经失去你的专利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照着山上的样式做呢？那就是从来没有人做过的。所以你真的照着神的样山上的样式来做，你可以向天上的专利局申请专利的，因为一点都没有错，你在地上找不到了。那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所经历的教会是我们能不能说这个是天上来的东西？你看见一切都是充满属天的，你在地上你找不到它的影子，在这里你看不见世界的智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在这个地方，神知道摩西很可能会出他的主意，所以神说要照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，这是这里的话。然后呢你再读27章，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了，你看好几次，第8节，那就是造祭坛的时候，这个也很重要，造祭坛的时候。那么祭坛尤其是最重要，因为你知道不光这个以色列有祭坛，你晓得外邦人也有祭坛，所以这个时候呢一点一滴都要照着山上的样式。所以第8节27章第8节，要用板做坛，坛是空的，都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来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了，为什么圣灵花那么多的篇幅，会幕一共有几章，你如果仔细看会幕有几章，10几章，对不对？神讲到他的创造一共有几章，创造如果真的讲创造，你如果真的相信创世纪讲原创，就1章2章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圣灵用这么多的篇幅来讲会幕？而起头是拦除，拦除完了，我们说这个制造的人造办就好了。 所以不光摩西要顺服主啊，摩西要顺服啊，连那些巧匠啊也要顺服。这个巧匠最危险，因为他太聪明了嘛。你的蓝图有了，摩西蓝图拿来以后，那么巧匠他稍微变变花样，那就不行的。所以圣经啊又把这些再讲一遍，你说这不是很重复吗？不是重复。你看见这里不止考验摩西，这也考验巧匠，尤其因为你太技巧了。现在你看看一切是不是照着山上的样式。然后最后呢，讲了立即会幕的又花了一段的篇幅，先这样后那样后那样，为什么那么复杂呢？没有别的，因为没有一样东西挑战摩西的智慧像会幕一样。所以现在我们懂得了，在坐在神的脚下，如果我们来到来到西乃山这个讲，现在我们不光是出了埃及了，我们也喝了高，我们也这个，我们也喝了灵水，我们也吃了玛纳，我们也打了胜仗，也见到，我们终于见到神了。那现在我们明白他的心意，那么很清楚的，他的话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律法对付我们的能力，挑战我们的能力，而这个会幕呢，乃是挑战我们的智慧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的智慧被带到尽头，我们的能力也被带到尽头。世界希利尼人要能力，要智慧；犹太人要能力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保罗怎么说呢？保罗说，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，在犹太人为绊脚石，在外邦人为愚拙。所以十字架对犹太人来讲是无能，十字架对外邦人来讲是愚拙。但在那蒙召的，无论是犹太人、希利尼人，基督总为神的能力、神的智慧。这个是基督，乃是钉十字架的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为什么钉十字架乃是智慧的最高峰，十字架也是能力的最高峰。所以有一句话好像是矛盾的，因为神的愚拙比人智慧，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。这就是十字架的果断，到西乃山下要叫我们看见，十字架才是神的能力，十字架才是神的智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工作，要把我们的智慧带到尽头，要把我们的能力带到尽头。那么这个就是从二十章一直到四十章，所二十一章一直到四十章所给我们看见的，以色列人学了什么样的功课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上午就说到这里。